主啊，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继续仰望等候你。主啊，求你在这一个时候让我们的心向你是够敞开。主啊，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要你的那一颗心智也越过越强烈。主啊，我们是在感觉如果你不在我们的里边来做我们的主，我们的路在你面前不会走得正直。如果不是你在我们的里头做我们那个掌舵的人，我们的方向定然要迷失。所以我们求我们的主，你给我们里面就是那样迫切的要得着你。主啊，因此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等候你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来施恩。主啊，借着你自己所流的血来接近我们这一群人。主啊，也借着你自己的灵来苏醒我们每一个人。但愿主在这一个地方能自由的做工，我们在你面前也是丰满的蒙恩。主啊，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看一些圣经，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念。各位，你找到了，你就看，听我来念。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赫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啃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那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砍了亚玛利人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屋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羔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还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们就读到这一个地方。这一段的记载啊，我也相信是弟兄姊妹们很熟悉的一段历史。扫罗在神的面前肯定了给神弃绝，是在这一次确定了。在早一些时候，神已经警告了扫罗，但是扫罗没有摆在心上。等到这一次十五章，神让扫罗再一次来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照着老样子的来办理神所要他去做的事。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记录的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些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学习要逃出喜悦的那个过程里头的一个功课。这一个功课在扫罗的身上是反面的，但是把它扭过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我们那个正面在主面前所该学习的是什么的一回事。神让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他去了。神叫扫罗灭尽亚玛利人所有的一切，他做了一大半，剩下一点点，有一点像昨天那个少年的先知一样。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扫罗的身上呢，却是有另外的一个原因。这一个原因不仅是在扫罗的身上出现，也经常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出现，并且是出现的那么的强烈。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看扫罗在这个地方所显明的问题是什么一回事呢？扫罗心里边的那个问题啊，我们简单是可以这样说，他在跟随主所要他走的路上头，他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看外面，看自己的感觉，看外面，看自己的感觉。那么这两个事情啊，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一个多看外面的人，也定然是多看自己的人；一个多看自己的人，也定然是会多看外面眼所能看见的事物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么我们不观察神的作为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看外面就是说，凭着我们眼见的那个外面的事情来确定神应该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次序是翻过来了。我们是先看神怎样怎样，来决定外面应该怎样怎样。扫罗在这一个地方，他是从外面的那个事物来决定神应该怎样怎样。那么在这一段的话的里头，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可以说是人的愚昧，在扫罗的里面，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这一段话的里边，你能看到的，当亚玛利人给打败了，扫罗把那些老弱有残值的、不够好的人也好，身躯也好，都杀光了。但神的命令是这样告诉他：全然的灭绝。等到面对那实际的环境的时候，扫罗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那 种肥美的牛羊把它杀掉，太可惜吧。留下来献祭给耶和华，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吗？也许那些牛羊的肥美比我们以色列人所有的那个牛羊还肥美，假如用他们这些牲畜来献祭，神一定是悦纳的，神一定是会觉得太美了，因为这些人他把最美的献给神。这个话是说的对，但是这个事情却没有做的对。神的吩咐是这样子，传染了灭绝，也就是说神不要那些东西。现在扫罗看外面的那些美好的物件，他就说拿来献祭给神正好正好，但是这里头抵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硬要把神所不要的给神。从人这方面来看，不看神的那个命令，你就会看出扫罗这个心思不错呀，他会想着神的需要。但是保罗的那个基础错了，他那个好的心思也跟早就错了。是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了一个问题了，在神的心意以外啊，我们绝不可能讨神的喜悦。在神的定规以外啊，我们绝不能叫神的心感觉满足的。你看扫罗的那个问题，那你看到他 里头除了把那个牲畜留下以外，把那个亚甲留下以外，他又做了一件事情，那件是什么事情呢？等到那个撒母耳到了那个扫罗到了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撒母耳说，那是十二节，他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这又是一个事实，和扫罗上头所做的那个事情是同一个原则的。上头那是他所做的，把牛羊留下，是因为他以自己所看为美的来献给神。这一点也像旧约创世纪里头的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的那个原则是有了一点完全的相同的事实。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另一方面的发展，他要在那里把高举自己，或者说是保留自己的那一个地位。一般人来讲，他做了一件什么好的事情，他立一个纪念碑在那里，或是把一个名字留在那里给人的纪念，按照一般人来讲，好像说这个事情是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回到神的眼光的底下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大原则在这里。究竟我们这些人活在神的面前，是高举人呢，还是高举神呢？高举自己就是高举人，也是在高举人这个范围的里头。一切跟随主的人，你到主的面前来，你说要讨主的喜悦，你里边没有那一个高举神的心思，你就没有办法讨主的喜悦。当你里头在那里有这个他要讨主喜悦的心思的时候啊，马上另外的意念就跑出来了。哎呀，那么你高举神的时候，你要不要也留下一点给你自己呢？扫罗在这个地方立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纪念什么东西？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能说得出那个道理来了？哦，你说他纪念这个战役，他这次出去打仗如何把亚玛利人消灭掉，你说就立下这个纪念碑在这个地方来纪念那件事情。世界人这样做我们一点不稀奇，世界人不高举自己那就不是人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不是也像世界的人一样在那里高举自己？扫罗这个纪念碑
如果要把扫罗的名字从那个纪念碑的里头拿掉，我看扫罗大概也不大高兴立这个纪念碑了。我们求助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里边自己的那个地位是太长的话，你要去讨主的喜悦是没有条件的。你总是在那里想，我做了这个事情多少是给神，多少是留给自己，永远90%给神，10%还得要留给我自己吧。那么这是人心思里头常常非常诡诈的所留下的那个一点点。所以我说扫罗当时那个心思啊，不仅是扫罗一个人专利的，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里边都有的。那么正是这一点点常常挡住我们，就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好好的去讨神的喜悦。那么从这个事实上边来看，或者说从这个原则上边来看，我们就看出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个问题，就是把那个次序摆乱了。保罗在这一个地方，你说他是在那里为神来做事情，你说他是在那里要把肥美的留下来给神，倒不如你说扫罗在那里先是满足他个人的心思，然后才想到神。扫罗看到那是肥美啊，你把它毁掉可惜得很，这是保罗的心思，也说是这是保罗的好心啊。他这一个好心如果没有主的命令在前，他也许做得很对，但是有了主的命令在前，他这一个好心就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先是满足自己然后才去满足神，这一个次序是不够准确的。这个不够准确的次序也就叫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那个路没有办法走得正直。这是到美国来，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来以前也稍微听到一些弟兄们提及了。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姊妹们哈，你们从前没有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信主的呢，还是还没有信主？是热心爱主的呢，还是并不太热心爱主？但是我晓得一件事情，当然那个不是绝对的情况，许多本来没有信主的到了美国来，他们信了主，很爱主，很热心，很乐意体贴主的心思。这个事情我们要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当中就好多弟兄姊妹们是这种光景。你没有来美国以前，你没有认识主，甚至你反对主，起码就是不反对主嘛，你也对主没有兴趣。朱士柏弟兄大概是当中的一个，我晓得的。还有Cincinnati 那边一位杨弟兄，我也稍微听说了，那么是这个样的。但是相反的呢，本来在没有来美国以前，好像很爱主，好像很热心，到了美国来以后，冰冷了，离开主了。不要主了。我不知道主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那个公式根据什么，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事实，为什么到主面前来的人有一些倒下去了，有一些本来和主没有关系的，他们倒在主的面前给主选上了。我不知道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怎样来看，但是我懂得有一件事情，我不说别的，我光从当中提一个事实来看，好多人就是那把自己的那个价值的观念改变了。哎呀，从前好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啊，到美国来了，书多读了一点，硕士念过了，博士念过了，又做了很好的一些很好的工作上很好的一点经历，有了一点名声了。哎呀，他就觉得我这个人的身价提高了， 我这个人的身价提高了，我如果还是从前那样子的，为了主来什么都不管，把自己摆上去，好像对自己不起。那么我想这种心思在许多的基督徒的里头真有这样的光景啊。我认识好几个人，他们到这边来念神学，本来是满腔的热情，念完神学就怎样怎样服侍主，可惜得很，神学念完了，高的学位拿到了，服侍主的心没有了。没有了是原因是在这里，他看别人念工程，别人念那个科学，他们念到了这一个学位，他们毕业了以后，他们能在他们工作里头拿多少的酬报，还要我这个弄了一个神学博士，弄不出来做副事主的时候，哎呀，那个待遇好像差得太远了。他觉得那个价值的观念在他里头变了。弟兄姊妹们，你来看到这个问题没有？人的自己的成分在这里，人凭着自己的那个感觉是确定你所碰到的那个事情。就像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上去。他们没有看到今天在神面前那个服侍并不是用物质的那一个价值来衡量。弟兄姊妹，你告诉我说，你领一个人得救那个价值是多少？你能用一个物质的那个观念来衡量这个价值吗？你没有办法来用物质的价值来衡量这一个。有一个从前一些弟兄是这样说，安德烈就是主的门徒安德烈，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功，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记载下来的，把彼得领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提到彼得，弟兄姊妹们心里头就马上就有那么一个想法，哦，彼得神的一个大使徒，他为神做了好大的工作，五旬节的时候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门，哥尼流的家里头又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哦，神用着他好厉害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啊。但弟兄姊妹们你看，他被带到主的面前来是因着安德烈。那么你用物质的那个观念来衡量安德烈的工作高呢还是彼得的工作高呢？我们不能说这个话。关键里头有神自己的托付，有神自己的那个管理在里头。如果我们一定要用那个物质的观念来衡量的话，我们承认在属灵的事情上头没有办法用物质的观念来找出结果来。但是许多的人在主的面前，因为是自己做了主，所以看一切的事物是根据自己。扫罗在这一次的失败就是如此，他凭着他自己看为美呢，就说神啊，你悦纳这一个，神说我不能悦纳，神说我所要的不是人所看为美的，我所要的是人在我的面前没有保留的来遵循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来了啊，环境当然是有好多的改变。我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则清楚主对我的那个呼召的，要我全时间来服侍主。那么等到我共产党来呢，就刚好就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么等到我毕业，我心里头要看环境，就有了一点的苦恼。因为当时那个环境啊，实在是叫人看到服侍主没有路走。在中国大陆里边，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主的工，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哎呀，我就在主的面前说，我说主啊，不错你拣选我，我也答应了，我没有后悔这一点，但是我在主的面前有理由了，你晓得，但是一说出来底下就有下文了。我说主啊， 你看在那个时候在中国能够有条件念大学的人并不太多，不像现在那样普遍。我说这样子一来啊，我出来服侍你，岂不是把我过去的那些读书的那个年月好像浪费了吗？另外一方面，目前这个环境好像也不太容易。那么主啊，这样子好了，我暂时，这个事也是隐藏了自己里头的一些的诡诈的，但是老实说，主不管我们用什么好听的话在他面前说，他一看就看到我们的里头去了。我说暂时我不去做你的工，因为那个时候神学院都差不多变了职。我看因为从前那个观念就是说，好了，要服侍主先到神学里头去，那神学变了职，没有路，没有地方好去，那这样子好像神啊，好像你是给我关了服侍的门，那么我就暂时不做服侍你的工作，我到外边去工作去。因为那个时候也实在是有一点麻烦，因为共产党来了以后，所有全国的那个毕业生啊都要接受国家那个统一的分配那么这样子不服从那个分配的时候，又好像觉得啊对基督徒的见证不够好，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心里边实在有许许多多的挣扎。但是那个挣扎的结果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呢，就落在这个光景里。我就对主说，主啊，我去工作去。那么在我们当时那种条件呢，应该是比较一般人多能赚一点钱的。我说主啊，那么我多赚了一点钱，我就多奉献一点，那么就让别的人去到工厂上头去做你自己的工。嘿，我觉得我这个理由在主的面前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这样说也并没有把我那个对主那个答那个蒙召的那个呼召来拒绝的。我只是对主说我暂时是这样子，但是虽然是暂时是这样子，我还是继续的在那里在经济上在祷告上来支持你的那个工作。但弟兄姊妹们呢，当主一光照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啊。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主说我并不是要你这钱，也不是要你那个才能，我是要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没有交在我的手里，我就不感觉满足，你也没有满足我。你这样子一说，你不过是隐藏了你自己在我面前的那个诡诈和退缩。好，弟兄姊妹们，我承认我自己在主面前多少的愚昧呢？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神的面前挣扎了三个多月，等到那个毕业前的那一个月，实在在主的面前撑不过去了，哭得要死在主的面前祷告，主也不答应，不管我多少的理由堆到主的面前来，主就是不答应，里面就是捆绑的不得释放。等到那一个时候，我在主的面前俯下来说，主啊，我得罪了你，我愚昧，我做了愚昧的事情，主啊，我不管怎样，我不再和你说理由，我这一个人曾经接受你的呼召，以后的一生我就是这样子的，简单的，不再看环境，也不再看我自己的得与失，也不再看我自己的祸与福，我就是要跟随你。感谢主，是主自己的挽回，不是主自己那个挽回。我能告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不会站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晓得上时在哪一个时候了。我说了这个过去的事情，目的要叫我们弟兄姊妹们看到，今天这我们人那个自己的那个心思一跑出来，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定规要受了阻拦的，我们那个本相里头绝对没有减损主的成分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很减损主，主给我们在他脸光底下一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本质里头一点都没有减损主的成分，唯独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了，得救了，主把他的生命摆在我们里头了，在这样的事实的底下，圣灵一做工，我们对主的那个拣选或者我们选择主的那个事情才有反应的。 你说凭着我们自己来说，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很热心啊，很爱主啊，那是假话。在我们的本质的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哪里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会爱主的？如果说有一个不信的人他会爱主，那么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也能爱主。但今天我们能爱主，我们能拣选主，是因着在我们的里头主自己做了一个工作，他进到我们里头来做了我们的生命。凭着这一个才能在主的面前跟随，也凭着这一个才能在主的面前拣选他的。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一个地方所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扫罗，对不起，我常把这个保罗跟扫罗这个名字搞错了。在扫罗这一个这一次的所发生的事情上头，你也能看到另外的一个原则的。那一个原则就是扫罗看到那个外面的好处的时候，他就忘记了那一个在他身上发命令的主。好像主比那些肥美的牛羊还不如。主说不要那些东西，扫罗说那些东西好。主说要灭绝，他说留下来献祭。这里边是给我们碰到另外的一个原则的问题。那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睛是重看那个恩典呢，还是重看那有赐恩的主呢？这个事实好像并不应该矛盾的，但是事实上头来到我们这些有了自己的成分而且有的很高的人身上呢，这两个不应该矛盾的事情就发生了矛盾。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重看恩典过于赐恩的主，这是我们那个肉体的生命在那里作怪的结果。我们觉得说主啊你的恩典真好，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你给我这样的恩典也给我那样的恩典，但是呢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一位赐恩的主究竟要不要。我说一个事实弟兄姊妹们你就会懂得，去年十月的时候在香港，我们一位弟兄他的女儿眼睛生了那个cancer， 就那个很危险，那么他就去看医生以后，医生就说机会是很微不会有多大的好处。那么所以那个弟兄们呢，他们就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主，说求主如果看为美的话就给这一个小妹妹那个得着医治。那么后来碰到一位也是弟兄的医生，从美国来的，大概是美国人。那么他在给他看的时候，他说大概有一点点的希望那么因此呢他就给他做手术。做过手术以后，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检查，他说效果很好。那么当然这个弟兄的家人呢都非常的高兴啦，那他们就和弟兄姊妹们有一次感恩聚会，在那里交通主的恩典。那么这一件事情也在教会的那个消息上头也发表了出来，我看了，我也为他感谢主，因为主实在是听了祷告。但是过了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毛病。他开头的那个手术是把一个眼睛挖掉，那么就剩下一只。等到今年二月的时候，另外那个眼睛突然又发现毛病，同样的毛病。那么结果呢，没有盼望了。这次很快这个小妹妹就死了。虽然她年纪很小，但是感谢主，她自己很清楚主拯救了她，她安然的去。后来有弟兄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心里头就有一个担心。我担心什么事情呢？这个弟兄祷告叫他女儿的那个眼睛得了医治， 那么这个是主的恩典。后来医生检查也说效果非常好，没他这边眼睛的那个 cancer 的那个东西没有蔓延到这一边来。哎，那这的确是有点好，我们承认那真是主的恩典。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过了几个月这个恩典好像变成不是恩典了呢？在我们的心思的里边真是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哎呦，原来就是一个恩典很清楚地摆在那里，怎么过了一些时候那就成为不是恩典呢？如果主啊你不要叫他得医治的话，为什么你开头的时候要给他得这个机会呢？那么这些问题都来了，都很容易在人的心思里头来。我当时很担心那个弟兄就落在这种的困惑的里头，我就晓得这个消息后，我就马上写信回去跟这个弟兄说了一些话。我说我很同情弟兄的遭遇，但是我也很担心弟兄你现在心里头的那个光景，好像主给你预见了他恩典的作为，但是如今却是连你女儿也收了去，我不知道你心里边有什么感觉。我只有怕我们常常眼睛多看恩典的事情，而忽略了看那一位赐恩的主。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主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把他女儿收去，主当然有他的主权在那里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弟兄说，我弟兄啊，如果我们的眼目是看那一位赐恩的主的话，我们就不因着一个恩典的出现或是恩典的隐藏而心里头有黑暗。许多弟兄姊妹们的软弱和失败常从这一类的光景里头出现。哎呀，感谢主，这个弟兄后来过了两个多礼拜我就收到他的回信，叫我正在主的面前也为了他俯伏下来感谢主。他说我起初的确是不够明白主为什么把我女儿拿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主在几个月以前叫他得了那个医治的机会，但是如今我仍然把我的心摆在那一位赐恩的主的手里，主看怎么好就怎么好。我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主所做的是最美的。不容易啊弟兄，没有碰到这样的光景，你不知道那个试验的那个重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啊！你自己亲自碰到了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担子实在很重，重到一个地步不容易担当啊！但是感谢主，我们那个弟兄得胜了，他乐意把主摆在第一位，他愿意附在主自己的安排的里头，他乐意把自己放在主看为最美的那一个位置上。主说我把你的女儿拿去，他就说好，主啊你拿去就拿去。扫罗在这个地方就不是这个原则，扫罗是看他自己看为美的作为美，他不是以主看为美的作为美，主看为不对的为不对。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扫罗失败了，扫罗这一次失败是失败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可以说是失败到底了。等到撒母耳借着神的差遣来给他责备的时候，你看扫罗这个人真有本事，他一下子就把他那个责任一推就推得干干净净。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有没有中国的太极拳呢、啊？但是扫罗这个人是很懂打太极拳啊！你这边一打下来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给你射掉。哎，他说我啊，本来就没有意思要留下这些东西啊，就是那些百姓啊，他们说这些东西好啊，我没有办法了，他们说要留下我就留下了，这是假话。扫罗是王吗？他在那里头有这个权柄啊，他能说主不要那些东西，谁也不能要。但是呢，事实上头，圣经明明说扫罗爱惜牛羊，百姓也许是爱惜，恐怕这个爱惜是从扫罗开始的。但是起码怜惜亚甲是扫罗个人的事情。但是扫罗，你看到，这就是人的自己。 事情成功他就鞠躬，事情不对责任一推，没有我的事。但是在主的面前，主不会让一个这样的人轻易的过去。所以当时撒母耳是好厉害的，来对扫罗说了那些话。他说，你以为把那些神所不要的人看为好的事情献给主，主就一定悦纳吗？他说，你不懂啊。这几句话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看一遍好不好。22节，15章的撒母耳记上22节。哎，我真觉得如果弟兄们能把这几句话背下来啊，恐怕主实在要从借着这几句话来叫我们一生受了保护啊。撒母耳说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个话太宝贝了，说得太清楚了。主所要的是人在他面前的那个没有条件的顺服。工作不能代替顺服，献上的礼物不能代替顺服。扫罗的确在这次为主做了工，主差遣他去打亚玛利人，他就去了，这是工作。扫罗说，我把那些美好的牛羊留下来献给主，那是在神面前献礼物，但是这时都不能代替扫罗在神面前应该顺服的那个要求。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今天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说，哎呀，我们去拜偶像吧，你的反应马上是那样的尖锐的，哪里我们能去拜偶像，我们是基督徒嘛，这个反应我们是够强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平常没有那么注意的。23节，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在我们的观念的里头，我们是觉得顺服不顺服问题并不太严重，但是你说要拜偶像啊，那个问题可大了。你说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理会主的心思，那也并不太严重，那极其量是我们一点点的软弱而已。但是叫你说，哎呀，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行法术啊，你去看看吧，啊，他做的真好啊，你要不要跟他学一学？你说这个事情不能碰，这个事情好严厉啊，那些从邪灵来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去跟他接触呢？我们有对那种那一类的事情，行邪术的事情，拜偶像的事情，我们里边那个反应很敏锐。但是对于我们在神面前顺服主，拣选主，没有条件的等候主，我们就好像看得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主的话在这里怎么说是一样，你虽然没有行邪术，可是你在神的面前那一点的悖逆，神说那是很和行邪术是同样的。你说我这个人没有拜偶像，但是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那一个不顺服，主说某某人啊，你虽然没有拜偶像，但是你所做的和拜偶像是相等。哎呦，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太新了，其实一点都不新，因为老早神就说了，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而已，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点忽略而已。我们求主真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头给我们看到了那一个严重的事实，来吸引我们在主的面前单一的看他自己。神所注意的是人里头是如何的看像他，而不是看人的外面是如何的为他。这和罗马书上头所提到的那一个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外面的隔离也不算隔离，只有里面的那个隔离才是真的。那是同一个原则。我们求主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神注意我们里头是如何的向着他，而不是看我们外面是怎样的为着他。 这好恐怕是撒旦常常给人欺骗的一个顶高明的手法，我们落到他的迷惑的里头还没有看出来，但是主怜悯我们，主不会允许我们永远在这种光景的里头，主定会要把我们摆在他自己的面光的底下。那么就好像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看了扫罗这一个这一次的那个经过，但是我看从积极那一方面来看一些也是有一点好处，因为我们看了那么多仍然是好像是那个很消极的那一方面。我愿意同弟兄姊妹们看另外的一些经文，用不着讲说，念过了那些经文弟兄姊妹们就晓得那是什么一回事，好不好？我们先来把那个出埃及记最末了的那一章来看一看。出埃及记最末了那一章四十章，出埃及记四十章，我们从十七节开始来看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灶棚，把灶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花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放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清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澡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澡。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盘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和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注意这个字，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如果我们当时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分子，你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心里头怎么想？哎呀，你真是看到了神的荣耀，你真是看见了神的光彩。这个事实在圣殿造好的时候又重新出现了一次。我们今天没有功夫去念那个圣殿建好以后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那个光景了，但是我等一会提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将来自己读进去的时候，你能发现那个同样的事实在这里。会幕建造起来了，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充满到一个地步，那个面对面和神相会的摩西也不能进会幕，你就晓得当时神那个荣耀的彰显充满是到了一个何等厉害何等高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一个神荣耀的显出，这一个神荣耀的充满是根据一个什么的事实？你说是根据那个会幕自打起来，这话一点都不错，但是里边 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注意的，这个会幕的支打是根据什么？如果这个会幕的支打起来不是根据神所吩咐的，那么神的荣光会不会充满这个会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一直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同样的字句连续的出现了七遍。那么丁子们，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字好不好？我想丁子们一注意你马上就看出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像整个的会幕的建造是分成七个部分或者七个单位，但是在里边呢提到那个会幕建造的时候，每一点每一点神在这里给他下了一个结语或是下了一个评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第二次你看到神的荣光充满那个会幕是有一个根据的，不是根据那个外面的会幕支打起来，而是根据这个会幕的支打是在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事实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看到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你也看到神把圣殿的那个图样用手指划给大卫看，大卫就把这一个图样告诉了所罗门，所罗门就照着神所定下的那个图样在那里建造圣殿。神的话也是在那里说，照着神的那个样来建造好圣殿，圣殿建造好了，神的荣耀烟云也充满了圣殿，连祭司也不能在圣殿里头攻击。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好厉害的神的荣耀的彰显。不管你从圣殿去看也好，从会幕那边去看也好，你都看到这样的事实，人没有条件的服在神的那个吩咐的里头，神的荣耀就彰显，神的华美就彰显。但是人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的保留，不管他那个保留的那个理由是如何的充分又是如何的美丽，像扫罗一样，但是神向扫罗所说的话绝没有说你的心肠你的心思还不错，神没有说这个话。神是说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读的那几句我们再来一同读一遍好不好？我们盼望这个话能在我们的里边生了根，有点分量，来保护我们，来指导我们在余下的一生的日子如何的走在主的面前。我们把22节和23节一同念一遍好不好？英文念也好，中文念也好，广东话也好，国语也好，甚至上海话也无所谓，我们能把里边的那个话的内容摆在我们心思里，我们感谢主。22节我们一同来念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怒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还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就读到这够了，就够了。我们求主真是把这个话摆在我们的里头，不仅是今天我们看到它，而是一生的日子这个话在我们里头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路，也管理我们的脚步。我们祷告，请何弟兄好吗？
主啊，你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吩咐我们怎么做，但是我们没有听你的话。我们都是把上好肥的牛羊保留的来，把那个瘦子的东西都献出，我们不是存心是献给你，乃是献给我们自己。主啊，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只有一条路，就是照做耶和华所吩咐的。
是，主。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切都是照做耶和华所吩咐的。
是，主
啊，你要我们做，我们毫无保留的顺服。
主
啊，求主巴不得带我们从今以后走完全顺服的道路。
是，
当中在我们走完全顺服道路的时候，才能看见的荣光充满了会幕、
哦、
才能看见荣光充满了我们一生，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荣耀。
主，
哦，主啊，当愿今天的教训深深地印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常常想着要满足你为第一，不是吗？
主啊，是的。
哦，让我们不看那些美满的牛羊，我们倒是看见你的荣光为
主、啊、
把你摆在第一。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